我们上一堂课解释了与基督联合的这个重要真理。我们一切的好处都不在基督以外，我们在基督里得着各样的属天的福分，而这众多的福分当中，最带给我们盼望的，就是罗马书第六章所说的：我们若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主耶稣自己告诉我们，是他的复活带给我们没有人能夺去的喜乐。哥林多前书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哥林多前书说，基督是复活出熟的果子。基督的复活是我们身体复活的前提。我们这堂课要一同来思想基督的复活所带给我们的盼望。基督复活的事实是基督徒信仰的基础。假如基督没有复活，那么基督徒的信仰就完全崩溃了。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枉然。如果没有基督身体的复活，我们在死亡当中是没有指望的，因为基督的死本身只是替我们担当上帝的刑罚，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就是与他同受刑罚的意思。而假如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仍然在刑罚底下，我们仍旧惧怕。如果基督没有复活，一切受造之物叹息劳苦，脱离指望败坏的辖制，到最后也是枉然。如果人活着没有脱离败坏的辖制，那么人真的是生不如死。就像其他宗教讲的，死其实就变成一种解脱。但是上帝所造的有理性有情感的人都知道，生命是宝贵的。我们尊敬医生是因为他们救人性命，而假如有医生见死不救，我们会唾弃这样子的医生。尊重生命，珍惜生命，是我们与生俱来的知识。但假如我们不相信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凭什么来解释这种与生俱来的知识？如果你说这个只是人类物种的本能，那么你基本上就是在说整个自然历史都是没有意义、没有目的的。那是在你没有理由来拒绝说我们应该用死亡来解脱人生的疾苦。但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的盼望何在呢？基督的复活以及我们末后身体的复活是基督教教义里面非常重要的真理。如果没有复活，整个基督教的信仰就是枉然的。加克顿信经教导基督有真实的身体，而这个呼应了使徒信经里面的宣告：我信身体复活。其他的宗教会把身体讲成臭皮囊，柏拉图主义认为身体的死亡就是灵魂的解脱，这种思想在各种宗教各种文化里面不断的出现。在新纪元运动里面，死亡是回归自然，是被美化被包装起来的，看起来很美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死亡不是那么一回事，在死亡的阴影底下，人类是没有盼望的。我信身体复活，基督教跟佛教不一样的地方，基督教跟柏拉图主义不一样的地方，基督教赋予人的身体神圣的意义。人身体死亡的时候，死亡是非人性化的，不是人性的圆满，人性的圆满是复活所带来的。四福音在记载基督复活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记载了主耶稣的空坟墓，这是很有趣的一个记号。空坟墓是一个空掉的坟墓，而坟墓是死亡的记号。基督真的死了，有死才有复活，没有经历死亡就没有复活。基督真的死了，死了三天。在犹太人的迷信当中，人死了三天以后，灵魂才会真的离开身体，那才是真正死掉。这种迷信并不是出自圣经的，但是主耶稣真的是死了三天以后才复活，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他真的死了。主耶稣使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也是要等拉撒路死完三天，死得透透的以后，在坟墓里面已经要发臭了，才使拉撒路复活。耶稣的坟墓就是圣子真实受死的记号。永生上帝在基督里受死，但他始终是永生神。 基督就连他受死的时候都仍旧是永生神，所以死亡的力量留不住他，一秒钟都留不住。永生圣子受死是为了在人类还有受造物存有的每个范围里面彻底击败死亡的权势。所以光是基督的坟墓还不够，这坟墓还必须是一个空坟墓。空坟墓这个记号的意义就是上帝他是永生神成为人，真实的死过又从死里复活，就在灵魂以及身体上都胜过了死亡的权势。如果基督身体没有复活，人类就没有救赎的盼望。如果基督身体没有复活，他就不能做我们的救主，他不能够拯救我们的灵魂与身体脱离死亡，脱离败坏的辖制。但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复活了。马太福音28章把基督的复活描绘为一幅惊骇而庄严的景象。忽然地大震动，有主的使者从天上下来，相貌如同闪电，衣服洁白如雪。这个惊骇的程度完全不亚于基督死的时候的景况。两个事件都出现了地震，基督死的时候地大震动，至圣所的幔子裂成两半，基督的复活也是使地大震动，而坟墓打开里面是空的。马太福音27章54节那里记载，目睹耶稣受死的人在惊天动地的景象里面极其害怕。28章4节这里记载到，看守坟墓的兵丁在空坟墓前也是极其害怕。马太的描述是吓得浑身乱颤，甚至像死人一样。在这里把看守坟墓的人吓个半死的只是一个天使而已。如果是复活的基督亲自显现，那是多么惊骇的一幅景象。启示录1章，老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复活升天的基督的时候，马上扑倒在地，好像死了一样。复活的主耶稣呢，面上的荣光是没有任何一个罪人可以承受得住的，连使徒约翰都承受不了。可是主耶稣那时候就用右手按着他，对他说，不要惧怕，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不要惧怕，主耶稣安慰老约翰是用这样子的话语安慰他的。同样的，那两个妇女，两个都叫玛利亚，他们在基督的坟前看到惊骇的景象，他们也害怕，或许跟兵丁一样害怕，但主的使者对他们说，不要惧怕，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照他所说的已经复活了。第8节，妇女们就急忙离开坟墓，又害怕可是又大大欢喜，跑去要报给耶稣的门徒。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他们就上前抱住耶稣的脚，耶稣对他们说，不要害怕。各位，基督道成肉身与复活从来就没有除去上帝可畏的威严。如果圣子道成肉身的时候用卑微的身体暂时遮住了那可畏的荣光，那么他复活的身体就把这荣光显露出来，就连沾到一点光的天使都足以让看守的兵丁恐惧到浑身乱颤，像死人一样。中国人都很怕鬼，我们觉得妖魔鬼怪很可怕，但真正让罪人畏惧到死的，其实不是魔鬼撒旦，不是妖魔鬼怪，最可畏的是圣子逼人的荣光。圣经让我们看见，当耶稣还有他的使者安慰惧怕他的人，说不要害怕的时候，并不是对所有的人说的。看守坟墓的兵丁仍旧害怕，因为他们不信，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耶稣也不认识他们，他们没有得着安慰，因为他们不在基督里。我们能够除去惧怕，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因为在基督里，所以我们有一天要得着一样荣耀的身体，所以我们可以得着安慰，不要害怕。在空坟墓前的两个妇女得着了安慰， 并且因为基督的复活大大欢喜。他们见到复活的基督的时候，上前抱住他的脚来拜他。同样一个基督复活的事件，对信与不信的人来说有天壤之别的意义。基督的复活让看见的人感到恐惧，而同一位基督将来要带着上帝可畏的荣光来审判世界。但是神的儿女可以因基督的复活而得着安慰。人为什么会有惧怕？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告诉我们，惧怕是因着刑罚。亚当犯罪以前对神是没有惧怕的，他跟神处在最融洽的爱的关系里面。但亚当犯罪以后就开始惧怕，躲避神。我们讨论基督救赎的工作的时候，提到近代很多神学家不喜欢讲上帝的刑罚，他们用尽各种方法来否认上帝的刑罚，神就是爱啊，他不会刑罚我们啊。其实这正好反映出这些人多么惧怕上帝公义的审判与刑罚，惧怕里面含着刑罚。而如果基督的复活是为了要除去我们的惧怕，那么就必须要除去惧怕的根源，也就是神对罪人的刑罚。神是公义的神，他对罪不能视而不见，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不可能在天上凭一道简单的旨意说啊，你犯了罪，可是我不计较，赦免你们，不行。除去刑罚的唯一途径就是主耶稣亲自替我们的罪受刑罚，满足上帝的公义。所以神让我们与基督联合，替我们成为罪，他就成了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孽。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刑罚降下，成就了，成就在基督的身上，上帝的公义成就了。在基督里，我们也与他一同受刑罚，一同死了。但这还不够，十字架成就了上帝的刑罚，但是还没有除去刑罚。基督死了，我们在他里面也一同死了。这样子不但刑罚没有被免去，我们还害那个无罪的主耶稣一起陷入死亡的刑罚里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十字架就是魔鬼得胜的记号。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告诉我们，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仍在罪里。但是基督的复活就除去了神对世人的刑罚，也就是死。圣经说罪的工价就是死，基督的复活胜过了死亡，除去了刑罚。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四章二十五节说，耶稣受死是为了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罗马书四章是关于称义这个真理最重要的几段经文之一，而保罗用基督的复活作为这段关于称义的经文的总结，告诉我们因信称义的基础乃是基督的复活。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就仍在罪中，不得称义。人称义是因着信，而保罗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的信就是枉然。因为假如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仍然在罪中，我们与基督同定死，是在罪中同定死。但当我们在复活的基督里与他一同活过来的时候，我们就成了新造的人。复活的生命是在今天已经开始的，新生命已经生发在我们里面了。而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在里里外外彻底被更新。这个都是从基督一个人的复活开始的。而保罗这整个复活还有称义的神学，可以来帮助我们理解福音书所记载的基督的死与复活。我们之前提到，在马太的记载当中，基督的死与复活之间有几道平行线。耶稣死的时候，地大震动，至圣所的幔子从中裂开。基督复活的时候，地大震动，空坟墓被打开，都有地震还有打开。地震在圣经里面象征上帝超自然的介入，耶稣的死是上帝介入这个罪恶的世界，把那个象征罪人与上帝之间不可跨越的鸿沟的巨大幔子给撕裂，打破神与人之间隔阂的敌意。希伯来书的作者又说，这幔子同时象征基督的身体，被撕裂的时候就开出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使我们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那次的地震是基督对上帝仇敌发出的攻击的第一次号角声，这仇敌就是罪与死。而基督复活的地震就是凯旋的号角。 坟墓前的大石头被滚开，生与死之间的鸿沟被除掉了，而那个坟墓里面是空的。坟墓被打开，不是因为生被死吞灭。我们在看那种僵尸电影里面，坟墓打开都是死亡进入世界，但是在福音书里面，坟墓打开是死亡被基督的生命吞灭，而不是死亡要来吞灭生命。原本象征死亡与恐惧的坟墓，因着基督的复活成为空坟墓，成了我们得救的记号，成为救主活着的明证。第一次地震的时候，人们害怕，找不到安慰。第二次地震，人们仍旧害怕，或许更加害怕。但是主耶稣亲自遇见那两个信他的妇人，对他们说，不要害怕。这句话在福音书当中不断出现。玛利亚怀孕的时候，天使向约瑟说，不要害怕。门徒在海上遇见风暴的时候，主耶稣在水上行走来寻找他们，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是我。登山变相的时候，神的声音从天上发出，门徒极其恐惧，但耶稣告诉他们说，不要害怕。神的荣光在复活的基督身上显现出来，极其可畏，但基督对信他的人说，不要害怕。保罗在哥林多城受到挫折的时候，主在梦中对他说，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这句话不晓得安慰了古今多少的圣徒。惧怕总是因着刑罚，但基督的复活已经除去了我们的刑罚，因此那位大而可畏的圣者脸面所发出来的荣光，让老约翰扑倒在地好像死了的时候，主耶稣又亲自安慰他，不要害怕。基督的复活不但除去我们的惧怕，还要为我们带来不可夺去的喜乐。约翰福音16章，耶稣即将离开门徒的时候对他们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约翰福音20章，这句话就在门徒身上应验了。耶稣复活的时候，坟墓前的大石头被滚开，坟墓空了。11节记载，抹大拉的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她以为耶稣的尸体被偷走了。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看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她说，妇人，你为什么哭？她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来，看见耶稣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人的，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耶稣呼叫他的名字，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这里讲希伯来话，是指当时希伯来人的相谈，应该是在指亚兰文。这种语言的转变体现出一种深厚的关系。玛利亚用亚兰文称耶稣拉波尼，这个称谓在整本圣经只出现两次，意思是我的夫子。这是希伯来人对老师最尊敬的称呼，可是同时又是最亲密的称呼。耶稣呼叫玛利亚的名字，玛利亚就认出耶稣，因为主的羊认得主的声音。认识耶稣的那种喜乐，拉波尼那三个字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到了约翰福音21章，门徒在船上捕鱼，耶稣在岸边向门徒显现，约翰认出是耶稣，就对彼得说，是主。第7节，那是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他迫不及待想要与主耶稣在一起。但是跟主耶稣在一起的时候又一句话都不敢说，因为他曾经三次不认主，现在觉得非常尴尬。于是主耶稣就三次引导他说，主，我爱你。主耶稣也肯定了彼得的爱。几年前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碰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心情非常沮丧，非常低落。那个时候圣灵使我想起主耶稣的话，基督复活所带来的那种喜乐是不可夺去的喜乐。所以我每天晚上就用很多的时间读经，思想主耶稣的复活，每天都在读基督死与复活的经文。然后上帝的话语每天就安慰我，更新我的喜乐。 我每天去思想彼得如何三次不认主，主三次问他你爱我吗？他迫不及待从船上游到岸边，想要跟主在一起，那种心正是主耶稣的灵放在我里面的心，不是吗？我思想在空坟墓旁边，耶稣怎么样向玛利亚显现，玛利亚怎么称呼主耶稣拉波尼，我的心不也是一样的心吗？那时候耶稣向门徒显现说愿你们平安，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这喜乐不就是主耶稣赐给我的喜乐吗？谁能夺去呢？以马忤斯的路上耶稣向门徒显现，离开以后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弟兄姐妹，基督的复活把火红的炭放在我们冰冷的心中，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不可夺去的喜乐，基督的复活除去我们的惧怕，基督的复活是我们盼望的缘由，基督的复活使我们的人性得以圆满，基督徒的信仰还有生活都离不开基督复活的真理。因为基督活着，因此我们现在在肉身活着可以有意义有盼望，因为基督活着，所以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就不是属基督的，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的信便是枉然，但是因为基督复活了，所以今天我可以在他里面，他可以在我里面，我可以在他里面得着一切属灵的福分，都是因为基督活着。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主。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下次再见。